弟兄姐妹们平安，让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请大家打开圣经希伯来书，新约的希伯来书，我们要一起来思想第二章，从第五节到第十八节。希伯来书第二章五到十八节，找到我们把这一段经文念一次，由我先开始，弟兄姐妹们用双数节来回应。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五节，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掌管。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第九节，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微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苦的死，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又说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一起来敬拜你。主啊，在这节气的时间，就是我们的救主诞生的日子，我们心中充满了感恩。主啊，因为你为了救赎我们，主啊，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啊，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主啊，当我们今天一起思想主啊你的恩典的时候，愿主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愿主你的灵亲自的向我们说话。主啊，让我们明了你的心意。主啊，也让我们看到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再过两天就是圣诞节，那我们相信弟兄姐妹们都在期盼或者是已经在享受跟家人相聚的一段美好的时间。我们非常的感谢神，从周五的晚上，这个周六的晚上，还有今天早上，在我们的敬拜当中，我们都领受了诗班美好的信息，我们领受弟兄姐妹们传讲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降生的这个美好的信息，使我们想到神的大爱，神无比的爱，他竟然愿意赐下他的儿子，为要拯救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所以呢，在同样的一个惊奇跟感恩的这个心情里面，让我们今天从希伯来书的这一段经文，我们来思想为什么耶稣要到世上来。 希伯来书的作者啊，虽然我们不知道他是谁啊，他常会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啊来看啊，或是来解释圣经中其他的书卷所记载的真理。所以呢，我个人觉得我们研究啊，我们研读这个希伯来书啊，有助于对神启示的一个全面性的一个了解。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 他的角度有时候跟圣经其他书卷的作者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诗篇第八篇，诗篇第八篇应该是大家很熟悉的一篇诗篇。我们的理解是大卫在他年轻的时候他在野外牧羊，所以呢有时候晚上他就会比较晚回去。那他晚上的时候他就举目仰望这个灿烂的星空，然后呢他就不禁感叹神创造的伟大相较之下呢他想到人的渺小，也想到神的慈爱，所以他会说所以大卫会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橙色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可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他看诗篇第八篇的时候他把诗篇第八篇当作一篇预言的诗一篇预言的诗，而且呢完全的应用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所造的都派他管理这个引用的经文里面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这个他就是基督耶稣。所以让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做我们的起点我们来一起思想今天的经文。在第五节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这个世界呢指的并不是新天新地也不是这个千禧年的世界这个将来的世界指的是希伯来人他们信仰中的所谓末世末世，这是他们的观念。那我们也知道当主耶稣降生他受死他升天以后，就已经引入了我们所知道的末世所以这个末世这个时代呢这个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呢，就是我们身居其中的这个世界，也就是现今的这个世界神就是要把这个世界交给主耶稣管理要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第八节虽然主耶稣暂时比天使要微小一点。我们知道主耶稣本有神的形象跟能力那但是呢当他取了人的样式就像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所说的他取了人的样式以后呢，他就跟我们一样就比天使要微小了天使无论是在体力或是在能力上面都要远远的超过我们人类所以我们刚查过创世纪对不对我们刚看过这个雅各跟天使摔跤所以我相信雅各跟天使摔跤是绝对胜不过的可是呢他抓住这个天使不放一直等到这个天使为他祝福所以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雅各是一个是一个锲而不舍的人那我们也可以明白从这件事情明白他当时所面临的时刻是一个非常绝望的一个时刻神是他唯一的一个指望在那个时候这是我们从这个雅各跟天使摔跤这点我们应该有这样子的一个了解不管怎么样这个神的本意呢是要将他手所造的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就交给他管理叫万物呢都伏在他的脚下可是希伯来书的作者马上就接着说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看到耶稣因为神的恩为人人缠了死位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这是第九节的一个经文 那我们就想到哈，这个神既然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愿，那为什么万物没有伏在这个耶稣的脚下呢？我想大家都明白，这是因为罪的缘故，罪使人不愿意也不能够顺服神，就像罗马书第八章第七节所说的，那也是因为撒旦的缘故，撒旦使我们不能够伏在耶稣基督的脚下。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三节里面他这么说，他说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那这等不信的人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的福音光照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所以这个世界的神就是魔鬼，他可以使我们心里的眼睛瞎了，使我们看不见这个基督的荣光，所以呢就使我们不能够伏在基督的脚下。所以罪使我们不能够伏在基督的脚下，撒旦魔鬼使我们不能够伏在基督的脚下。所以呢在万物伏在基督的脚下之前，耶稣就必须做两件事情，就是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还有呢就是要救我们脱离这个魔鬼的辖制。那这两件事情都只有一个解决的方法，那就是基督必须要为我们死。希伯来书的作者用了一句很生动的话，他说呢他为人人缠了死位。那这个道理很简单，我相信我们在基要真理的时候都已经明白这些道理。罪的工价乃是死，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的经文，所以基督必须用死来付我们罪的罪债。那古往今来呢也只有他一个人能够偿还我们的工价，罪的工价，因为呢他是一个唯一的没有罪的人。那同时这个死也是魔鬼最大的一个权势，在第十四节里面说，基督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基督要破坏他的权势，使我们不再受他的辖制。所以为了这个原因，这个基督呢为人人缠了死位。那死位到底是什么？死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职位？我想活着的人大概没有一个人会知道，因为我们都没有经历过死的滋味是怎么样。在过去几年的服事里面，我曾经在医院里面陪过几位临终的弟兄姐妹，所以我想这个死的滋味是很苦的，是很苦的。我看过一位姐妹，她临终的时候原来他带着氧气罩，那他的呼吸是非常的急促的，因为他的氧不够。然后我就看到他这个呼吸呢从急促就变成缓慢，然后就慢慢的就停止，就停止。我看过另外一个姐妹的心跳，那这个心跳是显示在这个，当然是显示在这个仪器板上面的。那我也看到他的心跳从这个微弱，从微弱就是这样走很久，然后一个小小的坡，从微弱这样一直到完全的静止。所以我在他们旁边的时候，我就想象死的滋味到底是什么。死的滋味我相信是很苦的。可是呢这个并不是希伯来书作者在这边所说的死的滋味，因为一个真正的死是与神分离才叫真正的死。所以什么是耶稣所缠到的这个死的滋味？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马太福音二十七章第四十六节的时候，我想在那个时候他真正的缠到了这个死的滋味。有人说这个基督的降生是为了他的受死，我觉得这句话是可信的，是非常的确实的。为什么呢？因为神不能死，神是自有永有的，他不能死。可是呢人会死，而且必要死，能死也必要死。所以耶稣为什么要来到世上，就是为了要成为我们一样的血肉之体，可以用死 来还清我们的罪债，救我们脱离这个魔鬼的辖制。在第十节说，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这是一句很长而且很复杂的句子。可是呢，从这个句子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个被造的世界是出于神的旨意，基督的降卑跟受死也是出于神的旨意。因为这段经文说这个本是合宜的，那合宜这个字的正确的解释就是本是与神的性情还有神的计划互相复合的。所以我们就看到整个救恩的过程是从神所发出，是神在推动的。神使基督因受苦难成为完全，因受苦难成为完全，这个苦难是很多方面的，我想我们都很熟悉，包括了他的降卑为人就是一个苦难，他受羞辱，他忍受很多的顶撞，最后呢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可是这里我们要留意一件事情，我们晓得基督本来就是完美的，那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要说要经过苦难才可以得到完全，经过苦难才得以完全呢？我想作者在这个地方的意思是神要使耶稣经历这一切，他的羞辱，他的顶撞，人的顶撞，使他完全合适去做上帝所指派给他的工作，使他完全可以履行他的职责，完全可以胜任他的职责。那他的职责呢，就是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面去。有时候为了这个同样的目的，神也会让我们受一些的苦难。在冬令会的时候，在成根的时候呢，我们分享过，要经过修剪的这个枝子才会多结果子，而这个修剪的过程呢，往往是很痛苦的，是不好受的。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经历一些难处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先不要抱怨，我们反倒应该留意的去观察，是不是神要借着这些难处使我们更趋完全，更合乎他所用。就像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个地方所讲的，我们的主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所以我们受点苦难，这让我们灵性进到完全的地步，事实上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不要抱怨，我们要好好的去观察。而且呢，当我们在难处中间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想象耶稣为了爱我们他所受的苦，就会让我们想到，如果把我们的苦跟耶稣他所受的苦来相比的话，那我们所受的这点苦真的就不算什么，就不算什么。那我们就可以从这些话里面，我们就可以得到安慰。这是我个人过去的经历，真的我们的苦楚跟耶稣所受的苦是不能够相比的。救赎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面去。这个跟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所记载的是非常的相合的。那个地方圣经这么说，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那预先定下的人呢，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神的救恩是一步一步的，从他的预定一直到我们的荣耀，是有整个的这个过程。神创造万物就是为了发表他无穷的智慧，为了彰显他的荣耀。我记得黄长老常常讲这一点，我非常的赞成。所以为什么神要创造这个宇宙，要创造这个万物，因为神是一个有位格的神， 他心里的，他里头的丰富，他一定会去把它发表出来，就像一个有天分的，很有天分的一个画家，当他自己还没有觉悟的时候，当别人还没有发现的时候，他会很自然的把他的里面的那个能力发表出来。神创造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神创造彰显了他的荣耀，那蒙救赎的人呢，在神的荣耀中是肯定会有份的，因为神救赎我们终极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带到这个荣耀里面去，让我们分享他的荣耀。那接着下去，这边圣经讲到，既然那使人成圣的就是耶稣，耶稣是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就是我们，我们是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神，所以因此呢，耶稣称我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这是第十一节的意思。我觉得这句话是很伟大的一句话，因为我们想到神的儿子既然愿意跟我们认同，不以做我们的弟兄为耻，可见在神的眼中我们的地位是何等的尊贵，主耶稣都称为我们的弟兄。我想问一下弟兄姐妹，你们读圣经的时候，主耶稣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称过我们为弟兄？有没有人记得主在什么时候称过我们为弟兄？我自己找了一下，我找了几处的经文，在马可福音里面，马可福音第四章里面，这个当耶稣非常的忙的时候，他的母亲跟他的弟兄来看他，所以他的门徒就跟耶稣讲说，看啊，你的妈妈来了哈，你的弟兄姐妹都来了，就耶稣跟他讲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所以他加了一句哈，他说凡是遵行神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就是我的姐妹，就是我的母亲。所以耶稣确确实实是称呼过我们为弟兄，在马太福音里面也有一段相同的记载。那我们想，那这句话是不是同时也教导我们在教会里面，在我们的一个主的一个群体里面，我们不分长幼籍贯地位或者是教育程度或者是我们经济的情况我们都是主里的弟兄，对不对？你们是不是觉得这句话的教导也就是这个样子既然神的儿子都称呼我们为弟兄，那我们彼此为什么不能够成为弟兄呢？为什么要受这些的隔阂所以在教会里面，在主的身体里面，我们彼此都是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导。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连续引用了三处旧约的经文，那这三处的经文就是在诗篇二十二篇的第二十二节，还有二十八篇的第七节，还有以赛亚书的第十二章第二节。他每一段经文呢，他都用一句话，就是说我要将我的名传给我的弟兄，这是诗篇二十二篇。我要依赖他，这是诗篇二十八篇。那神所赐给我的这个儿女呢，我会永远保守他们，以致不至于失落，这是以赛亚书第十二章。就像这个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讲到的，耶稣说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够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就是这个意思。神的儿女既然有血肉之体，所以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和我们完全一样，他有生他也有死，他也活在这个肉体的限制当中，所以主耶稣真的是跟我们彻彻底底的完全的认同。那他这样子做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圣经说特要借此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第十四节跟第十五节。我觉得这两节经文不太容易懂，不太容易懂。首先，为什么魔鬼是掌死权的呢？ 因为照着圣经的观念，唯有神，唯有神是掌管我们的生跟我们的死，对不对？在第一堂的时候，赖牧师也用了哈拿之歌 来传讲这个信息。在哈拿之歌里面讲说，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撒母耳记第二章第六节。在约伯记里面，神耶和华神曾经对撒旦说，我把约伯交在你的手里，只是你要存留他的性命。所以我们就看到，除非是神许可，撒旦不能够夺去这个约伯的生命。那主耶稣也告诉我们，即使是这样子，主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够杀灵魂的，你们不要怕他，唯有能够把身体跟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只有神能够这样做，只有神你们正要怕他。这是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八节的经文。那为什么既然神是掌管我们生我们死的，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边说魔鬼是掌死权的呢？我想原来撒旦是引诱人犯罪的，他是说谎之人的父，约翰福音第八章。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呢，就是让我们远离神，就是引诱我们去犯罪，让我们不接受这个耶稣的救恩，就是这个撒旦引诱了亚当跟夏娃去犯罪。罗马书上说，从此呢，这个罪就进入了世界，而且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同样罪的也在他的权势之下，在罗马书五章第十四节的经文。所以因为这个原因，所以魔鬼呢就间接的借着罪的权柄，就间接的成为掌死权的。那第二个难懂的地方，为什么这个地方说人因为怕死就成为奴仆呢？是成为谁的奴仆？圣经没有讲。那成了奴仆以后就能够免死吗？我们也想不通。所以这些是这段经文不容易了解的一个地方。新国际英文版的圣经，就是 NIV 的圣经，它翻译的比较容易懂一点。他说是释放那些一生被怕死所奴役的人。所以我们对死亡的恐惧，我们对死亡的考量，会给我们很大的捆绑，会给我们死亡 的思想，还有我们对死亡的恐惧，会奴役我们。所以很多我们应该做的事，很多对的事，很多重要的事，我们因为这些考量，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做，我们就不敢去做，这就是死亡的恐惧奴役了我们。从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战胜死权以后呢，就把我们从怕死的这个捆绑里面就释放出来。我们可以思想一下，人为什么会怕死？你们觉得为什么人怕死？我想有很多的原因。第一个，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死亡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我们怕死，因为死亡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我们怕死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放不下我们所亲爱的人，所以我们不愿意走，我们怕死是这个原因。不过最重要的一点，我相信是我们怕死是不知道我们死后会往什么地方去，这个是我们怕死的一个可能是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所以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这第三个难题的这个答案。我们就知道我们有永生，耶稣说在我里面的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所以我们就把这第三点，这个可怕的第三点就除掉了。那如果我们对耶稣有十足的信靠，我们也会知道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们所亲爱的人，我们可以用祷告来交托，神必要看顾他们。所以我们有信心的话，这个死亡的恐惧的第二点我们也可以把它除掉。 最后呢，既然我们了解这个生命是永恒的，我们所有的是神给我们的永生，那我们在世上的生命其实就是很短暂的一段时间，我们这个哈，从今生的生命，进入永恒的生命，不过就是那一刹那的时刻，事实上是并没有那么可怕的啊。几个礼拜以前，我们都去参加这个处置弟兄的追思礼拜，那就有人在追思礼拜上做见证啊，他说处置原来对死亡是很有恐惧的啊，可是有一天呢，教会的长老就跟他讲说，其实我们怎么面对死亡呢？其实死亡就好像我们推开一扇门啊，就像我们今天从这个敬拜的地方要出去，我们就把这个门推开，我们就进入另外一个世界，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而已啊。所以我们明了这些呢，我们也可以把死亡的，我们害怕死亡的第一个原因啊，我们也可以把它除掉。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他战胜死权以后呢，他就把我们从这些捆绑中就释放出来啊。从主耶稣在世上的日子啊，一直到今天啊，有多少的基督徒心甘情愿的啊，为主牺牲了他们的生命啊，这就是最好的一个证据啊。他把我们从死亡的恐惧里面啊，把我们释放出来啊。耶稣为什么要到世上来？这是我们今天思想的题目。从第十节到第十六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出来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为了要与我们认同。他到地上来，他取了我们的样式，他称呼我们为弟兄，他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与我们认同，而且要借着他可以死的这个血肉之体，来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把我们从死亡的恐惧里面能够释放出来。第十七节跟第十八节是这一段经文的结语，是这段经文的结束。可是呢，却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为下一个主题所铺的路。我们晓得在希伯来书里面一个大的主题，作者花了很多的篇幅来讲的一个主题，就是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耶稣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所以他来到世上是要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作为我们的挽回祭。这个希望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跟弟兄姐妹仔细的分享。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一次的献祭，就成就了这个永远的功效啊，使我们心中的天良的亏欠啊可以洒去，使我们的身体好像用清水洗干净了一样啊，我们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啊，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啊，让我们直通到这个施恩宝座的面前，它就成了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这个是主耶稣他为什么要到世上来，我们又看到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要成为我们的大祭司。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别处的经文里面解释说，在旧约的时代的大祭司都是从人中间选出来的，从利未的子孙，从亚伦的后代里面选出来的，所以我们的大祭司也必须是从我们中间选出来的。耶稣不能够不从天上来到这个世界，而在天上就做我们的大祭司，因为大祭司是从我们中间去选出来的，所以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为了要成全这件事情，为我们的罪献上挽回祭，成为忠信慈悲的一个大祭司。再过两天就是圣诞节了啊，但愿今天的信息可以帮助我们想到主耶稣诞生的意义，就好让我们除了跟家人欢喜的团聚除了我们去庆祝佳节以外，我们能够更用感恩的心也更用实际的行动我们来回报这个上帝无比的大爱。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差遣 你的独生爱子到我们的中间，是有你美好的旨意在里面，主啊，是你的心意，主啊，也是与你的属性是相符合的，就是你要我们分享你的荣美，你要因此而带我们进到荣耀里面去，主啊，这样子大的恩典，主啊，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所以我们就接受，主啊，我们就欢喜，我们就为你的慈爱来感恩，就愿主常与我们同在，在这段佳节的这段期间里面，主啊，你更让我们思想你的恩典。我们谢谢天父，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